4月25号对修炼法轮功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8年前的这一天，上万名学员聚集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请愿，使这个团体一夜之间闻名世界。8年来，从上访到去天安门打横幅，从给中共领导人写信到传播九评劝三退，法轮功学员在对这场镇压的反对和制止过程中，逐渐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当中所采取的许多方式，不断冲击着中共统治的社会中人们心中所特有的各种观念和潜规则。在认同和不认同之间，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策略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更深邃的，同时也是更简单的人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法轮功学员的电视插播，下面请看王培的特别报道。
2002年3月5日晚8点，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突然同时中断了原来的电视节目，转而播放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播出时间长达40-50分钟，在当地引起极大的震惊。
当时长春市公安局把这起案件定为305案件，当时中央高层也很震怒，所以说吉林省和长春市啊压力都非常大。当时长春市级啊是全局动员6000多干警就投入破这个305案件。
长春插播事件发生后1小时，官方已经开始挨个到法轮功学员家中抓捕，之后是全省范围的大面积抓人。据民慧网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在接到插播消息后感到震惊、恐惧和暴怒，他密令对插播的学员要杀无赦。那几天长春的天气狂风大作，空气中充满了沙尘，大街小巷到处是警察和便衣，行人经常被盘问或翻包。一段时间内，长春市的每个电线杆旁边都有人看着，人手不够就从各个单位抽调或包片儿。之后就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
当时我们分局啊也抓住一个刑警队，分局刑警队是重案总队，当时不是也抓住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叫刘海波。他当时吧就是参与了305的案件，但当时吧对他的审讯吧进行了很长时间，一直得不到就是满意的口供吧。但是当时吧吉林省是公安系统在进行三项治理。什么叫三项治理？就是制止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戒、滥用强制措施，正进行这项运动，就是三项治理运动。但是对他当时刑警队咱私下说就是动刑了，最后是导致这个人在刑警队死亡了。因为他到刑警队嘛，抓到刑警队，刑警队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嘛。但是他的死亡过程是也是很惨的，有些东西说出来可能世人感觉有点不太相信啊。但是刑警队当时能用的手段也都用了。这人死之后，刑警队啊，当时
都些什么手段呢？
你像比如，最常用的了，就是像老虎凳啦。可能有电棍啦、电击啦，这类现象，这是都是有的。那个人死之后，刑警队也很害怕，但是把这情况当时报告给了，就是说通知分局嘛，主要领导，当时领导是局长是钟村明同志啊。这个情况同样他匆匆上报，报到长春市委，当时长春市委的副书记啊，常副书记啊，常小平就连夜赶到宽城分局嘛，主持召开了会议。就关于法轮功死人了应该怎么办，当时他们这市委不有明确指示吗？对于法轮功死人了、法轮功受伤的，就是刑讯逼供受伤的、体罚的，就造成影响的，那么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一律不予查收。
在这次大搜捕中，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有8人被虐待致死。其中参与插播的侯明凯在被抓捕后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 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一年九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之后，于2003年12月26日离开人世。他的尸体在七个小时内被警察强行火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与插播的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雷鸣亲自演示的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折磨。据一位目击者事后透露，雷鸣被长春市公安局打得浑身骨折，全身只有眼珠能动。他见到雷鸣躺在担架上，耳朵、眼、鼻子、嘴唇和闭不上的牙齿到处都是血迹，而负责抬他的刑事犯人则说，他晚上根本就睡不了觉。
我一进看守所的时候呢，看守所的监舍里头的时候，完了就，浩长呢就脱衣服，脱衣服首先得洗澡，这我这一脱衣服呢，满身这个伤啊，过糊的地方啊，加上他们给我烫的地方。所以这些犯人瞅着我浑身的伤啊，都呲牙咧嘴的，有的甚至都不敢看。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六个多月之后，2002年9月18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对15名参与插播电视节目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审判。虽然饱受折磨，但法轮功学员们的当庭表现却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受到极大的震动。
要进这个大厅的时候，我们排的15名大法弟子排的队，往里进的时候，我们大法弟子就喊法轮大法好，那么这时候呢，这些法警他们就往外拽我们我们就使劲的喊骂，后来都被拉出来了，拉出来呢。他们就有个训诫室，训诫室里头有三个人，手里一人拿一根高压电棍，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电棍非常非常那个电弧非常高。那么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被他们一顿过非常邪恶的，他们也。一个一个审讯，进去一个大把弟子呢，就那边排录像，这边就审问。到审问我的时候呢，问我的时候，那么我就就说你，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这个插播电视啊？完了我就说，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污蔑法轮功这个我没有说话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我连这句话没说完呢他们马上就把镜头就挪走了，下一个就我这个就说完事了。根本就是不听你这些那套就根本就不听你说完了就换下一个，就把我就整去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大法弟子，他们其实为了排录像 根本就啊不在乎你说什么，根本就不听你说啊，拿着这个麦克风问你，当你说不几句的时候，那么马上那个审判长告下一个，那么这麦克风马上就撤走啊，就不让你说了啊，就是根本就是不是说公开公正啊公平啊，这个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对法轮功根本就不讲法律啊，想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啊，他们已经早就定好了。
在这次电棍加酷刑的法庭审讯过场之后，15名学员分别被判处4到20年的徒刑，其中雷鸣被判17年，并在2002年10月25日被送到吉林监狱。当局为了达到转化雷鸣的目的，指使同监的犯人对雷鸣进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两个人按着双腿，一个人按着双手，完了由另一个人呢，就脱我的裤子，就捏我的睾丸，使劲的捏，是哎呀，给我疼的死去活来的，我就喊呐，我就叫嘛，这时候呢，他们就有个人就捂着我嘴，我也喊，给我疼的满头大汗呐。后来他们一看，我就使劲喊，他们没招了，因为中午有上，人家有下夜班的，他们就停止。
2004年11月，雷鸣因为呼吸困难，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下，狱方才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因为长期的酷刑残酷迫害，雷鸣的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家人把他从监狱背回了家。2006年8月6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雷鸣含冤去世，年仅30岁。
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是令人发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法轮功学员似乎不断越过雷池，从而一再触怒中共的做法，不少人也并不认同，由此对迫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该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呢？短暂休息之后，欢迎继续收看《时事关心》。
1920年，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华生和他的助手进行了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著名的一次实验。这项实验揭示了在一个婴儿身上是如何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的。被作为实验物件的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小男孩。当他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研究者把一只小白鼠放在他身边。起初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发出一声巨响的时候，他猛地一打颤，躲闪着要离开，表现出害怕的神态。给他2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研究者又开始实验。几次这样的试验之后，阿尔伯特对老鼠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对老鼠和一切展现在他面前的毛乎乎的刺激都感到害怕。这个时候并没有任何钢轨敲击的声音。这个著名的试验被称为恐惧的形成。数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导人再次进行了类似的试验。这一次实验的对象不是阿尔伯特，而是全体中国人民。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经过反右，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64，那么这么长就不停的运动的话，那中国有句话，杀鸡儆猴嘛。他这个老百姓已经目睹了，共产党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他会毫不犹豫的把你置于死地，甚至 即便是不把你置于死地，也让你活得生不如死，让你在社会上受到歧视，这个整个社会呢都对你采取一种唾弃的态度。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些人一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
古代先哲曾经断言，观者即所观之物，恐惧是恐惧本身。这种被训练出的恐惧，一旦被深深植入我们心中之后，和恐惧已不再有直接联系，而是确实变成了我们的思维本身和行为方式。所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它都如影随形，紧紧跟随。
再还有一种情况，就恐惧它是一个记忆，是一个生理上的反应。过去人家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为什么怕井绳？他看到井绳的时候，他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身体上的生理反应已经有了，他的整个这个交感神经都开始兴奋，就要准备逃跑了，整个精神上这个情绪上都处在一种紧张状态，这都不以你的意志为控制了。所以呢，在中国大陆来讲，现在你只要一听说什么谈政治啊，什么事情如果是跟共产党不喜欢的呀，或者是有可能让政府不喜欢的，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恐惧心态。那么在这种恐惧心态的这个驱动下呢，人们就采取一些不同的应对的方式。那么有的人呢采取的应对方式就是逃避，就是说反正我不惹你，我躲得远远的啊。你如果是这次整的是学生，那我就要跟学生划清界限，你这次整的是法轮功，那我就跟法轮功划清界限，总之吧，只要是不整到我头上，我就躲得远一点。至于什么是非曲折啦，真理谬误呢，那人嘛，生存放在第一位了，其实呢也无可厚非吧。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哎，共产党厉害，那么遇到麻烦他会不择手段的消灭你，最安全的方法那就是跟他站在一边。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有意无意的主动的站在共产党一边，特别是呢主动的接受他的宣传，接受他的思想啊，接受他的解释，甚至呢就是说哎帮他辩护。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很安全，因为他和共产党站在一边。那么这个现象呢，在中国大陆也是很多的。在我们心理学上，就是说，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和这个攻击的人站在一边，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安全了。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应付恐惧的一种方法。
心理学家解释说，心理疾病是可以治愈的。针对阿尔伯特的例子，专家的意见是一种所谓的边缘策略。首先和他谈论动物，或者是一些毛茸茸的东西，然后让他接触一些小的毛玩具，同时和他讨论他恐惧的原因。据说这个策略的有效率为80%。最近两年，中国人民也开始实行这个边缘策略。无论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等等，都在进行边缘的抗争，既没有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和策略纲领之类的事情。这一波被称为维权运动的形式，或许都属于早期的小型毛玩具。
人恐惧无外乎是因为怕失去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老百姓到了，他什么都丢完了，他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他房子也丢了，地也丢了，工作也丢了，那么什么都丢了，他只剩命一条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拿命跟你拼了，也就是说他到那时候他已经什么都失去了，他也就不怕了。所以现在在中国，真正有恐惧心理的就是那些得到了一些利益的人，得到了一些小恩小惠的人，因为呢他担心失去他那一点这个已经获得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常常是社会上这个有一定地位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正应该承担起社会道义和责任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恰恰是恐惧心理比较大的一群人。
最直接激烈而又和平的抗争大约非法轮功莫属了。以电视插播为例，雷鸣、刘成军等八人被迫害致死之后，法轮功学员并没有放弃这种抗争方式，反而有更多的电视插播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他们是如何克服他们的恐惧的呢？
那么自从这个中国大陆对法轮功镇压的以后呢，他对这个法轮功的群体里面他也是有不同反应的。那么据我所知，也有不少的这个以前修炼法轮功的人，出于恐惧，出于压力，出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他也就放弃了，这是大有人在的。那么对这些人呢，这也是一种迫害。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不放弃，那么不放弃的这群人呢，是一群这个共产党他没有料到过的。因为呢，这群人呢是属于那一类，就是说他修炼法轮功，他也许开始是为了去病健身做好人，但是呢他真正明白了他的法理以后呢，他的目标变化了。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修行的道路，能够让人修到一种大慈大悲，这个先人后己的这样一个觉者的这境界，是吧？那么他们呢更多的追求生命的永存和这个精神的这个觉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把别人的利益呢看得要高于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呢就在他们身上就体现出来了。那么体现出来以后呢，这时候呢恐惧呢就不存在问题了。因为呢人恐惧无外乎是因为怕失去自身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命。那么在法轮功学院来说，他真善忍的忍字的核心就是他愿意有能力失去自己的利益来行使他真和善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并不怕丢失工作，丢失社会地位，是吧？甚至丢失生命。那么这不是他们的选择，但是他们并不怕。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真的这个原则也是一个难以做到，但是呢一旦做到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真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你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它不会随着权力或者是当权者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某个人的喜好来改变的。所以法轮功过去共产党宣传他的时候，鼓励他的时候，支持他的时候，他们讲真善忍，你反对他的时候，打压的时候，他还是真善忍，他不会因为你改变。那么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是在于善字。这个善呢，它是指它是为别人好。所以很多人说你法轮功不让你练，你们干嘛不在家躲着练，是吧？非要到外面来，非要到天安门，非要上访，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因为他不理解法轮功的修炼当中的一个善字。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方式，修行方式，又能够祛病健身，是吧？又能够造成人的精神道德的升华，那么这样一个好东西，你如果被它说成坏的，谁也不说一句话，这样一个东西消失了，是吧？那不对很多还没有机会来了解选择法轮功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的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吗？因此呢，他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真话说出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真的是到了一个无私无我的这样一个境界。所以呢，所谓的你能够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呢，在他们身上呢，作用就是非常小的。
对强权和暴力的恐惧是一种可悲的情感。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的心灵会变得卑微而暗淡。如果一个民族长期被恐惧笼罩，希望和光明同样会远离它。中国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智慧、灵性和德行，就必须首先直面心中的恐惧。无论采取边缘策略，或者是另外寻找精神支点，克服恐惧应该是中国人重建辉煌的第一步。事实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